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我第一个要真实拥有的产业在今年度是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我们要夺回魔鬼所夺走的。若你只是很满足坐在那儿就好，让魔鬼偷走你的孩子，偷走你的家庭，各位，你就不必听了。这信息是给那些想要起来说不行，就像大卫的勇士一样。圣经说他与敌人战斗，直到剑与手分不开，直到剑和手成为一体。阿们。在所有敌人都死后，抬头看，手与剑粘在一起，吉他手就知道，那些弹吉他的，他们练习很久的时间，有时候手指弯曲要掰开。各位，这是一样的，当你的剑和你结合，愿属灵的宝剑与你合一。阿们。在今年，神要拥有你的家庭，但屏幕师，我告诉你，我的家庭已经破碎。谢谢你的好意，牧师，但是情况太糟了。弟兄姐妹，赞美主，我们正在复活时节。Amen。你不必跟神说不可能，神说在人不能的事，是不是人做不到了？对你来说很难，丈夫们是男人；对妻子们来说很难，是女人。男女都是人，你知道吗？在神，凡事都能。这是神对我们的梦想，是出于十五首上行之诗，十五首登阶之诗。这十五首歌就在诗篇中。有些人相信的是，我要分享两个主要想法 ，OK？ 比较普遍的这两个想法是十五篇诗篇，从诗篇一百二十篇到一百三十四篇，十五个诗篇称为上行之诗或是登阶之诗。意思就是从一首爬到另一首，就像爬楼梯啊。有个观点是，在所罗门的圣殿时代，到圣殿的台阶刚好十五阶，这不是南面，是内部的阶梯。要啊进入圣所的有十五阶，每一阶当利未人踏上去，第一阶他们会读第一阶的诗篇，然后再上一阶。就会读上行诗的下一首。另一个观点是，这些是朝圣者在七个主要以色列节庆，他们都会聚集到耶利哥附近，是地球最低之处。他们一直往上走，直到锡安山，来到耶路撒冷，一边走就一边吟唱诗篇。不管是哪个，给我们的信息是神不会带你越走越低，越走越低，而会带你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继续吟唱诗篇，就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原地不动，必定会越走越高。你越是这么说，就越走越高，直到十五是安息的数字。你到达安息之处，到达得胜之地，到了没有仇敌，没有疲惫，没有压力，并且没有咒诅，因为完成了。大家阿们吗？所以今天要来看上行之诗啊。跟各位说一下，我是引用上行之诗，明白吗？诗篇128篇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多少人想要说 Amen？ 有些人吃却不开心，有些人吃事情并不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赞美主，他不会枯干。 Amen。 葡萄树会结出葡萄，它会多结果子。葡萄树多结果子，就像两个探子从迦南地带回的葡萄需要用肩扛着。你的妻子会如此多结果子。 Amen。 在当时他们用葡萄酿酒。 Amen。 Amen。 你的妻子纯带着酒。Amen。 如果太太在身边，可以亲一下尝尝的酒。各位，千万要是太太在身边哦。好，可以。丈母娘呢？好，可以。行，好。教会也可以开玩笑，只要是素的笑话。你觉得天堂不能开玩笑吗？ 天使也会说你听过最新笑话吗？另一个天使凑上，我告诉你，真的很好笑，在天堂也很欢乐。 Amen。 神创造我们要笑，可以笑一笑，但你都不笑。当你现在去看电影，水准越来越低，有段时间喜剧里没有情色桥段，但现在放进很多黄色笑话来嘲弄，这是最低等的笑话。当你需要透过性来开玩笑时，是最低等的。早期的喜剧演员，像杰利·路易斯，另外还有鲍勃·霍伯之类的演员，他们信手拈来的表演都好笑，那真是大师。你们好像听不懂。好，下一节是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你儿女好像橄榄栽子，他们充满恩膏。橄榄树这植物出现都为圣洁的目的，成圣的目的，被用来膏抹，祭司、先知、君王也用来点亮灯台，能当作药物，也能做肥皂。在那个时候，其实有不同阶段，有人教导这一点，在以色列会用最好的初榨橄榄油来点亮圣殿，点亮圣殿用最好的油，初榨之后会再榨一点。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啊，人们是用石磨把初榨后的橄榄再磨一次，还会出一些油，这时磨出的油会拿来当作药用。你想想看，这是以色列导游说的。然后第三次榨油是用来清洁，制作肥皂。我觉得很有趣，这些阶段。当时我一边听没太注意，圣灵对我说话，他说这是耶稣经历的，从克西马尼园开始。克西马尼意思是榨油处，克西马尼，前面是油 ，gut 是榨。当耶稣第一次被榨，是非常黑暗的时刻，耶稣自己都说是黑暗时刻。为什么？要点亮圣所，进入你生命中，好让你看见，虽然你不配，让你能看见不平凡。你看见的别人看不见，这是第一阶段，克西马尼园。第二次，他被打，他被鞭，是药用。第二次油是药用，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大家明白吗？最后阶段是用来什么？清洁、清洗。十字架上，他再次被榨，这一次是洁净我们。Amen。 好，你知道我一边听导游说，圣灵拿着水，就是那话语，转变成酒，我完全沉醉其中。Amen。 愿你们也沉醉，愿你的婚姻也令人陶醉，常亲吻。Amen。 各位常用嘴来亲吻，增进彼此的感情。Amen。Amen。 我很喜欢吃大蒜，而且是生的，几乎每餐都吃生大蒜、生洋葱。赞美主，哈利路亚，来吧宝贝。 Amen。 哈利路亚，火热牧师的秘诀，哈利路亚。我儿子说好臭。好，让孩子们都围绕周围。下一节，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如此蒙福。我给你们看这个，因为朋友们，这不只是上行之歌，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信心的图像。不管现在你家里是不是一片混乱，也不管现在你们都不讲话，也不管现在你孩子在哪里，你搞不清楚，孩子也不会说，但都不重要。因为我讲的不是一本充满律法的圣经，律法说这是神的标准，你必须做这个做那个，要做到全部。这不是律法的信息，这是恩典的信息。恩典不会要求，恩典会供应。我透过神的同在告诉你，神给你信心的图像，让你看到你家庭的未来。 Amen。 恩典不会要求，恩典会供应。我透过神的同在告诉你， 神给你信心的图像，让你看到你家庭的未来。
Amen。
Amen。 一个经历危机的家庭会强过没经历过危机的。总是这样的，那些跟我一起经历水火的领袖，比起那些没经历过的都要刚强许多。 Amen。 这是不变的原则。 Amen。 魔鬼最好不要攻击以色列，就算现代战争也是一样，当以色列受到攻击然后进行反击，总能得更多土地，直到联合国说嘿够了，只要以色列赢他们就喊停。对神的百姓要有这原则，魔鬼最好别攻击你，别惹你，因为当你知道如何奉主的名反击，都能得战利品，能得战利品，你要带回所有战利品来分享。 Amen。如果没战争就没有战利品，没有金和银，也不会有物品。其实透过战利品，大卫建了所罗门的圣殿，圣殿是所罗门造的，但材料是大卫准备的。大卫说得很清楚，都是战利品，要经历多场战争，你所经历的一切征战，看看战利品。 Amen。 别只是坐着被宠坏哭闹着，看身边的战利品。 Amen。 战场上夺来的， Hallelujah。 每一场战争，每一场征战，每一场，赞美主。每一个小孩不管怎么样都会有生病的时候，父母会很辛苦，无法入睡的夜晚，许多疼痛，精神上的消耗，孩子抵抗力会变强。 Amen。 特定的病毒未来的影响降低，孩子在这部分变强了。 Amen。Amen。 所以生命的原则就是有攻击时补偿法则便启动，恢复法则启动。 Amen。 我不想讲这么多，这才是第一部分，我需要讲完这节经文好吗？各位好，一起看。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这是在告诉你，神说蒙福的人就是这样，若我祝福某人，他的生命就会是这样的。太太会多结果子，孩子是橄榄摘子围绕桌边，在我看这就是富足，在我看就是有尊荣祝福的家。在这家中的男女，丈夫和妻子，有孩子组成家庭，最重要的基督在这家中。 Amen。 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男士们请看，我一开始是看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指的是男人还是女人？你妻子会多结果子，你儿女，神对谁说话？对男人。好，往下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当丈夫蒙福，妻子也蒙福，当丈夫蒙福，孩子也蒙福，不需要说教或唠叨你的太太要蒙福。你看你都没灵修，你都没做这个没做那个，怎么可能蒙福？拜托，你要先蒙福，到身边的羡慕你，羡慕你所活出的得胜生活。当太太看见丈夫改变，她会改变，当领袖改变，女人就会改变。太太不是领袖。 Amen。 别再把责任丢给她。 Amen。 她会去承担，女人很奇妙，她会承担，赞美神。 Amen。 有人很不安，走来走去想要逃走，把所有的门关上，奉耶稣的名，赞美主，还要加上锁，哈利路亚，你被困住了。你看我这个人呢，不会举办婚姻特会，你发现了吗？在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婚姻特会，因为只要举办婚姻特会，那些该负责的该改变的不会来，他们跟太太说你去，来的 80% 都是女性，所以要突袭，你逃不掉了。现在你可以走了，但是已经听够多了。我觉得这是智慧。好，圣经说，当人蒙福时，孩子也蒙福；当丈夫蒙福，全家都蒙福。所以神使丈夫有尊荣。Amen。 听到了吗？对我这算好消息，这是好消息。出差错时我不会责怪我太太，我不会，你知道，怪哥哥或姐姐，也不会怪小孩，我会怪自己，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他们为什么以为看这个电影没关系，家里的习惯是什么，是不是没规则， 要先怪自己，不是怪别人，你会发现神会出现，因为神会为那些被责怪的来辩护，来辩护。神不会维护没有过错的，神为不完美的人辩护。所以丈夫应该要担起责任做男人。 Amen。 曾有个神的仆人说，生理男性是天生的，成为真正的男人是选择的，你自己要选择做个男人。 Amen。 哦，真好。 Amen， 讲得真好，你应该这样做的，弟兄们。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有许多人上个月才去以色列，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就算耶路撒冷一切都不顺利，当神祝福我们，我们去都看见好处。当我去那儿，我看见好处，牧师们去也看见了。我们一生一世都会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这就是长寿，各位，这就是长寿。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神要你知道，蒙福的人就会如此。屏幕师，你注意到吗？
注意什么？
你注意到吗？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你看第四节，敬畏耶和华的人要用特别的口音说敬畏耶和华。有些人可能很喜欢敬畏耶和华的人。请看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这是给敬畏神的人的屏幕是你知道吗？现在的人不再敬畏神了。让我告诉各位，我明白这些人讲的敬畏神，我曾经研究过敬畏神，一节一节经文查考，花很多时间找出每一节经文。我可以告诉你，在旧约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都没有可以不敬畏神而得祝福的。所以我势必要做个敬畏神的人，但我不能认同或是容许现在坊间教导或大家以为的那种错误的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我解释一下，在旧约里面，或甚至在耶稣的事工里，在地上时，在他复活之前，敬畏神可以是一种对神的敬畏，是一种尊崇的态度，正确的敬畏尊崇神，但也可能是害怕神。然而今天的教导讲到敬畏神，大家都不分辨，这可不行。这是上行之歌，出自诗篇128篇。神不会要你敬畏他，却不教你如何敬畏他。你想知道神的方式如何敬畏他吗？当神说一定要圣经解释圣经，记住这原则，圣经总要已经解经，不要靠屏幕师说的来解释敬畏神，也不应该是另一个神的仆人说的，这人说了什么，那人又说了什么。今天又出现新的声音，我以前没听过的，突然间他们出现，他们重新定义恩典。阿们，恩典革新开始时你在哪里？阿们，现在你要重新定义恩典，甚至说恩典并非不配得的恩宠，但其实很清楚，在扩大版圣经里，只要恩典出现就会标注不配得的恩宠，这不是屏幕师发明的。若这还不够，罗马书11章说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若是靠行为，就不出于恩典。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很清楚，两者无法共存。 Amen。 所以恩典就是不配得的。
Amen。
大家 Amen 吗？所以神一定会教你敬畏，才会要你敬畏他。这是诗篇128篇，对吗？上行之诗，再往下2章，诗篇130篇。诗篇130篇，这里说到主耶和华，大卫说的，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这里的就察就像会计师仔细查账一样。若神就察罪孽，哦，你看你讨厌屏幕师就在刚刚，罪孽。你看你心里批评李牧师，罪孽。都是牧师们被讨厌。你看你现在在聚会，你在想烤鸡，没专注于神，罪孽。你看你又打瞌睡了，罪孽。 牧师，这些都是罪吗？主说，罪的定义，各位，到底是什么？圣经说，凡不出于信心就是罪。Amen。还有一节经文甚至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哇哦，要受咒诅。这些经文很棒，告诉我们，虽然有人一直都来聚会，却仍在乌云之下。你知道，因为他们不爱耶稣，他们不爱耶稣是因为耶稣对他们的爱没被显明。朋友们，请听，圣经说神会纠察你所有的罪。大卫他说，神啊，谁有办法能站在你面前？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好，仔细想一下，这和神纠察你的罪是相反的。若神真纠察，没有任何人包括牧师能站得住。但在你有赦免之恩，结果如何？要叫人敬畏你。你很少听到这些，但是只差了两章。前面说，凡敬畏耶和华的人便为有福。我会想知道如何敬畏神。首先，你需要知道，这位神从天上下来，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你的罪。他就是这么爱你，他张开双臂。我会想知道如何敬畏神。首先，你需要知道，这位神从天上下来，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你的罪。他就是这么爱你，他张开双臂，他不需要死，他不是被谋杀。耶稣自己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没人能杀了他。其实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法很了不起，大部分的人先死，然后低下头，耶稣头先低下，呼出最后一口气。各位，他舍下生命，为何？为谁？目的为何？各位，他被捕，并没不情愿。不，圣经说，当士兵来抓捕他，所有人亮出手上的武器和剑，他们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他站了出来，回答两个字，我是。这是旧约中燃烧树丛里的神。当摩西问，你是谁？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对以色列百姓，在燃烧树丛里的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耶稣说，我是。结果强壮的士兵们全倒下，要被捕的让大家倒在地上，而耶稣有权能够决定何时起来。他没有被捕，他舍下生命。他们曾想要抓他，从山上丢下去。圣经说，圣经没说过他逃跑，圣经是说他从他们中间走过去。真酷啊，各位，太酷了，所有其他的酷都比不上。如果你需要逃走，我能理解，时候还没到。耶稣，你为什么跑？因为我还不能死，时间还没到，逾越节还没到，你知道的，我要到逾越节才能死，然后一直跑跑跑。 OK， 这不是我的耶稣。圣经说他从他们中间走过去，这是能力，这太酷了，就是太酷了。他不只做了一次，他从他们中间走过。有一次，他让他们眼蒙蔽，看不见他，就走在他们中间。记得那故事吗？当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们拿石头要打死他。圣经说，他从他们中间走过，他越来越靠近那些丢石头的，他们却看不见。他从他们中间走过，圣经说的，就在下一章，很美好。是连续剧，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耶稣开了他的眼睛，他满是爱的心，不会因拒绝被阻止，或是那些恶毒的话。 Amen。 明眼的成了瞎眼，因为拒绝恩典，相反的，瞎眼的反而看见。恩典的信息也是一样，朋友们，若我们传赦罪的道，人的生命会改变，然后自然而然会对神产生敬畏。这敬畏是因为知道耶稣付的代价，不想让他失望，或说会使你心碎，因为面对着两块 石板的十诫，然后犯罪，比犯罪得罪爱我的救主容易。他如此爱我，为我的伤口倒上油和酒，我迷路时他会放下99只羊来找我。犯罪得罪爱我的主很难。结果许多人坚持守律法，我说传讲耶稣，高举耶稣，人会到他这儿来。 Amen。 好，所谓敬畏神，那不是一种害怕，好像我很怕蛇，我很怕狗，我很怕神。嘿，神那么可怕吗？屏幕师，根本不重要，害怕神就害怕了。不，这很重要，朋友们，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有一种奴仆的灵，罗马书八章。各位，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注意仍旧。人会用这节经文来指各样的害怕，对吗？我们可用这一节来说害怕岳母，害怕狗，害怕猫，害怕蛇，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害怕入睡，害怕失去所爱的人，害怕失去金钱，害怕不管是什么。各位，神要我们从害怕中得自由，但你不能引用这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讲的是和神的关系。看前后文，这里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这是写给犹太人的，特别是在这个时刻，这时候告诉他们，整卷书是给我们犹太人与外邦人，但特别说明曾经我们有奴仆的心，会害怕神，就是 doulos 的灵，就是捆绑 doulos 的灵，奴仆的灵，奴仆，明白吗？像奴仆一样怕神，到神面前我们很怕他。要记住，做父母的，你要孩子尊荣你，你不要孩子们怕你。因为害怕下一步就是恨。小孩总会讨厌他们怕的人，如果是老师，假以时日，他们就会讨厌这个老师，鄙视轻视他。 Amen。 他们以为显出害怕就是让权柄更强大，朋友们，真的权柄孩子会跟。 Amen。 所以他们会追随电影，要找到超人、超级英雄，但其实你知道耶稣超越他们。你注意到了吗？就连超级英雄最厉害的超人，对我来说最棒的原创的，对吗？不管故事如何进步，但福音无法再更好。父差派子有特殊能力到地上，然后像一般人一样生活，戴着眼镜，当个记者，爱上了普通女孩。阿们。不管出现什么困难，他以人的方式运作，用人的力量，超人力量，无可避免的，就连超人也会死，对吗？不是吗？但我保证一定会复活。好，所以我要问大家，这故事怎么来的？今天孩子们蜂拥观赏许多超级英雄的故事，很多都源自福音的故事。 Amen。女生们还是很爱浪漫电影或电视剧，要有英雄，愿意放下自己，放下自尊，放下一切去救女孩，这赢得女孩的心。那英雄中的英雄呢，他舍下了生命拯救我们进入永恒，他的心腹，他爱的新娘，美丽的新娘，他护卫他毫无瑕疵，他对他说话时不会让他觉得自己脏，不会觉得自己老。圣经说就是这意思，要用水接着倒洗净，毫无玷污皱纹，没有瑕疵的，没有瑕疵就是不觉得脏，没有皱纹就是不觉得老。在两人对话时，哈利路亚，牧师还差得很远呢，我还差得远呢。我看着太太，吓一大跳，对，我们结婚了，早上起床，屏幕师，真吓人。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神能帮你，懂吗？ 我说神能帮你 ，Amen。大家 Amen 吗？好，要敬畏神。重点是啊，这绝对是指对神错误的害怕，是旧约的方式。你领受的不是这个。当你们，当以色列在埃及时，他们有奴仆的灵，对神也是，明白吗？他们相信的是我要像奴隶一样听话，不太一样。如果我有大企业 ，OK， 有许多员工为我工作，有多少人能明白？如果我儿子也为我工作，你们，我问他为什么？假设他已经25岁，他说：“爸，有一天这些都是我的，对吗？我要从头开始学起。”好，他在这公司工作的心态会和其他雇员不一样，你明白吗？事实上，当他看到地板脏了，他认为是自己的事。雇员不会这么做。当大家都下班，灯没有关，他会去关灯，因为他是儿子，而且是平氏父子企业。很多儿子，哦，老婆，注意了，这是预言，哈利路亚。他永远不知道会如何。OK， 赞美主。所以，好的，有些人他们会说，那敬畏神这一点呢？我们知道耶稣在旷野，马太福音4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撒旦刚跟耶稣说：‘拜我吧，我给你一切。’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当做什么？敬拜。’各位，这出于我告诉你，这些经文都是出于《生命记》，这是。”在生命记6章，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敬畏在律法之下称为害怕。耶稣为敬畏下定义。我知道有些人会定义是带尊崇的畏惧，敬畏神以及神的特性，没问题，我没有意见，但我要的是耶稣的定义。有些人会定义是带尊崇的畏惧，敬畏神以及神的特性，没问题，我没有意见，但我要的是耶稣的定义。耶稣他没说你要敬畏神，他其实引用这节经文。但是你可能会问，他怎么能改圣经？我告诉你，圣经谁写的？他。这是耶稣写的，耶稣定义敬畏。作者必须下定义，不要让其他人为作者下定义。所以作者在马太福音里说，敬畏就是当拜主你的神。敬拜，我说敬拜，古英文的说法是配得尊崇，因为他配得，他同在很贵重。敬拜，大卫知道神的同在，他活在的年代是圣灵降临又会离开，圣灵会降临，大卫就可行其事，你知道杀死哥利亚行大事。当大卫犯了罪，圣灵便离开。有一次大卫祷告，在犯罪后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拜托其他都可以，但不要收回你的圣灵。他看重神的同在，他知道身为牧童的他没本事，但因为有恩膏加上圣灵降临，他很厉害。每个人记住这一点，圣灵与我们同在，永不离开我们，但他会忧伤，他会感到忧伤，在我们生活中感受到他，就是里面很喜乐。圣灵总会荣耀耶稣，我们越荣耀耶稣，越荣耀耶稣的名，他越喜乐。赞美主，要结束了。有一点大家不明白，他们总是说要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是真的。旧约和新约都有提到，很奇妙的是人不会强调跟随神。但是如果我能挑一个加勒的特质，加勒没有变老，记得加勒吗？40岁，他是第一批进入应许之地的探子，出来之后他充满了信心。他说，我们去占领这地，大家都不相信，在旷野漂流了40年。加勒跟着漂流40年。但他的心在迦南地，他的心在应许之地，那流奶与蜜之地。许多人说加勒这，加勒那，加勒第一个特质是在民数记，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的应许之地。下一节， 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另一个心志希伯来文是跟随的心，他有愿意跟随的心，专一跟从我。看到专一跟从我吗？我们都不讲跟随主，只是一直强调要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都不讲跟随主了。但羊跟随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吗？羊跟随主，大家明白吗？当你跟随他，就不致缺乏。耶稣常说跟从我，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Amen。 他对年轻财主说变卖所有跟从我，他对渔夫说来跟从我。我们不讲这些，也不教这些，只会强调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而且是错误的畏惧。跟从是加勒的秘诀，他不止跟随，是全心跟随。下一节，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除了加勒。对不起，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11节，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专心跟从我。各位，我要说明的，等等就结束了。你看，神强调的，我们却不传讲。全心跟随，明白吗？全心跟随。下一节，许多年过去了，各位，许多年，现在是约书亚，约书亚第40年，39年过去了。约书亚和加勒是唯二活着的，那些从埃及出来的全都死了，没人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连摩西和亚伦都死了。只有约书亚和加勒，终于两个年长者约书亚和加勒，加勒说，约书亚，摩西派我去窥探那地的时候我40岁，45年过去了。他继续说，他说我还是强壮，跟摩西一样，抱歉，应该是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把山地给我。看到他说的吗？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85岁的长者在讲话，他说我还是强壮。14节，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看到了吗？85岁，他把亚纳族人都赶走。那山头，各位，若你去以色列，很靠近马特拉，还看得到那座山。是啊，原本巨人占据的，85岁的加勒赶走他们，因为他全心跟随主。有多少人要全心跟随主的？请看约翰福音21章最后一段，要结束了。当彼得转身，早餐过后，耶稣准备早餐，他从死里复活大概2个礼拜，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是谁呢？约翰。跟着，约翰在做什么？跟着。约翰已经在跟了，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明白吗？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约翰珍惜主的爱，他知道主是爱他的，因为他很清楚知道神的爱，所以他跟从主，自然而然的跟随。再一次，当你知道主对你的爱时，就是在跟随了。但彼得夸口说自己有多爱主，主需要要求你跟从我。屏幕是，你为什么不教会友神的命令？因为我的会友都在跟随。你可能要教你的人，但我的都跟随了，你明白吗？秘诀是，约翰不需要人说就跟随。其实这里不是用祈使句，因为正跟随着，已经跟随也是事实。但当彼得说这人如何，耶稣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这在希腊文里是祈使句，是个命令，你跟从我。朋友们，有时候主对我说话，我看到某人在做的事，某个牧师说了什么等等的，神需要用这节经文斥责我，已经非常多次了，与你何干，你跟从我。有时候我忘记主有多爱我，开始胡思乱想，神必须跟我说，你跟从我。别管这个人在做什么，那人又说了什么， 你跟从我。阿门，牧师领袖，别再看着周围不断责怪，找人的错误，那人如何？阿门，都不会说，那我呢？总是说那人如何？你跟随耶稣，你跟随耶稣做他要你做的事。那些知道他的爱的，总会跟随耶稣。阿门，愿这发生在你身上。Amen， 我不常教神的命令有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的人已经跟随耶稣，只要显明神的爱，他们就会跟随，会像加勒永葆年轻。 Amen， 来赞美他，哈利路亚，赞美主，各位一起站起来，坐得够久了，请站起来，各位我们来站一下。 Amen， 保持，请大家保持一阵子的安静，因为有些灵魂要回应他的爱。相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跟我一起祷告， Amen。 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若你要相信他，请在心里跟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主耶稣基督，我呼求你名，我相信你到世上为我而死，你承担我的审判和罪恶，还有我的定罪，以及我的罪与所有疾病，都在十字架上你被埋葬，到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不再有罪。你的得胜是我的得胜，求主赐我恩典，活在圣灵里，活在天堂，活在迦南地。虽然我人在地上，所有的源头都在于你，让我在你里面安息。我只是管道，不是容器，我只是管道，让你的一切流过。责任不在于我，而在于你。谢谢你，天父，奉耶稣的名，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Amen。 赞美主，请举起手。在这一周，主必祝福你和你的家人，主必保守你，主保护你，保守你远离所有伤害与危险，主保护你和你的家人远离疾病和痛苦，远离恶者的势力，主保守你远离惊骇，主保护你和你的家人远离恶事，主必向你和你的家人扬脸，在对的时间把你放在对的地方，得着主超自然的恩宠。这世界必恐惧战惊，因着所有美好，所有富足将发生在你身上。不要因为环境的改变而灰心丧志，改变将发生，改变将发生。赞美主，你的家人必蒙福，凡听见我声音的，主必向你扬脸，也看顾你所爱的，赐你和你所爱的人他的小龙健康平安。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神祝福你，下周再见。 Amen。